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今天上午，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对众议院共和党成员表示，他不会将参议院为防止政府关门而提出的两党持续决议提交表决。周二下午，参议院领导人公布了这项决议，为美国政府持续提供资金到11月17号，并向乌克兰提供约61.5亿美元的资金，59.9亿美元的救灾援助，还将暂时延长联邦航空管理局即将到期的权利。周二晚上，参议院以两党压倒性多数的投票结果推进了这项立法。在今天众议院共和党举行闭门会议后，当被问及这项提案时，麦卡锡告诉记者，我没有看到众议院的支持。麦卡锡表示，他计划在周五将共和党制定的权宜之计法案提交国会审议。该法案将使政府保持30天开放，在此期间将支出减少至 1.47 万亿美元，并包括了边境安全条款。周三，韩国三星 SDI 公司宣布与跨国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合作，在美国投资 19.8 亿美元新建第二座电池工厂。三星 SDI 对新工厂持有 51% 的股份，拥有控股权。这是美国政府积极推动本土电动车和电池产业链的最新成功案例之一。三星 SDI 和斯特兰蒂斯合资成立的美国公司 Star Plus Energy 表示，第二座电池厂年产能将达到34千兆瓦时，不过新工厂的具体位置尚未确定。三星 SDI 和斯特兰蒂斯目前正在建设的第一座工厂预计将于2025年初投产。有消息人士表示， Star Plus Energy 计划于明年4月开始动工，新建第二家工厂，并预计在2027年11月大规模生产，而新工厂可能就设在印第安纳州的科科莫市附近。一旦第二家电池厂投入运营，该合资企业在美国每年的总电池产能将足以为100多万辆电动车提供电力。周二，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和印度的外交和国防高级官员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第七次美印2+2对话，双方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强化两军合作。根据声明，双方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倡议，包括国防与安全、新兴技术、民间关系、清洁能源和弹性供应链问题。双方还讨论了进一步强化两军互相操作性和后勤合作，包括在印度洋地区的联合海上行动以及太空与网络领域的合作。官员们强调了美印关系的变革势头，并重申强大的美印伙伴关系对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在美印二加二会议召开的同时，印度和美国也在新德里主办了30国印太陆军参谋长会议。从9月25号到10月8号，两国还在阿拉斯加展开为期两周的军事演习。拜登政府今天宣布，将允许以色列加入美国的免签证计划。以色列公民从今年11月30号起可以免签入境。国土安全部表示，这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安全、经济和民间的联系。对美国而言，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居住在美国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现在可以免签证进入以色列，并可乘飞机进出该国的本古里安机场。就以色列而言，这意味着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可以在本古里安机场自由通行。美国的免签计划此前允许40个国家的公民无需签证即可入境美国，并停留90天。华盛顿要求这些国家满足反恐、执法、移民执法、文件安全和边境管理等各项要求，才能加入该计划。美国新接纳免签计划的国家很少，最近一个国家是2021年加入的克罗地亚。周三，中国国家网信办公布了第一批已完成向监管机构备案的移动应用商店，不过这批名单中没有包括苹果应用商店。过去几年，北京一直在扩大对智能手机和移动应用程序的监管。中共当局现在要求移动应用商店和应用程序向政府提交业务详细信息。 网信办的这份第一批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名称及备案编号的名单中，有腾讯、华为、蚂蚁集团、百度、小米、三星等公司运营的26家应用程序商店。今年8月，中共当局要求移动应用程序在明年3月底前完成备案。本月早些时候，腾讯和华为等公司已开始要求其应用商店中的应用程序遵守新规定。苹果尚未透露他们将如何遵守该规定，不过专家表示，苹果的合规行动可能会导致数以万计的应用程序从中国的苹果应用商店中被删除。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